哇，我的老天啊，你是哪根葱啊？你占了我的位置，你是哪根葱啊？正牌的国葱在这里啊，怎么这么大？超大，超大，超大！你这占了我的位置，你坐到旁边去，坐到旁边去，乖乖在这边坐着。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刚刚有一个冒牌的国葱，哦，占了我的位置，非常巨大的冒牌国葱，我先把它丢到旁边去了。胆子好大，竟然敢占我的位置，这真的是太离谱了，嘿，超级大的。超大的，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 ，very big， very very big。巨葱，对对对，巨葱，对对对对，巨葱，巨葱，巨葱。好，这是非卖品啊，这是非卖品，这不是卖的啦。对啊，是人家送我的。非卖品，非卖品，非卖品，这个是人家送的，超级大，超级大，嘿，好 ，OK 啊，非常感谢哦，各位网友，礼拜一晚上又来看国昌直播，哦，跟这只葱有关系的，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重要的事情，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哦，我之前。帮台湾公益接臂吹哨者保护者协会，哦，那在募款的时候我有说捐款就会送国葱一号，哦，那过去这个几个月，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等待，哦，我今天收到了通知，哦，国葱一号已经全部出货完毕，已经全部出货完毕了，哦，就我也非常感谢，哦，我们台湾的厂商非常辛苦，我知道在彰化那边有好多人，他们是用手在做的，真的是手工做的，非常谢谢他们。那我也很感谢大家耐心的等待。哦，那过去这段时间，协会的人跟我讲说，陆陆续续有人来问，说怎么都还没有收到。那今天他们收到厂商的通知，已经全部出货完毕。哦，非常感谢大家，再次的谢谢大家。那以及在这段时间当中，大家耐心的等待。那不过呢，顺便要跟大家讲说，如果，哦，你有捐款，但是却还没有收到国葱一号，哦，那协会的人给我整理了几种目前可能的状态。第一个，少量还在路途中，哦，还在送货当中。那你如果想要确认邮局包裹的编号，你可以写信给协会，可以写信给协会。那第二个，你如果说邮局投递了三次都没有人在，会被退货，那会在退货的路程当中，那被退货了以后呢，协会会重新寄出，因为如果有被退货的话，协会会先跟捐款者联系，那确认到底要寄到哪里以后，他们才会寄。那基本上就是这三种状况，哦，这三种状况我问了，数量应该不多，数量应该不多，哦，那如果你在1月22号跟1月23号这两天有参加捐款满额800送国葱一号，但你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的话，那麻烦你跟协会联系，哦，协会说你很有可能是当初在勾那个选项的时候，哦，你捐 款完你要勾，你要国葱一号，啊，你可能忘了勾，所以导致你1月22跟1月23那两天有参加活动，那你也捐款满额800，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消息，那就麻烦你跟协会联系，可以吗？可以齁，可以齁。巨葱是订阅100万了，从现在大家都在讲，现在全部已经在讲巨葱的事情啊，没有。好啦，我也看到有人在关心啦，关心那个 那个50万的承诺啦，哈，50万的承诺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当中，但有一些程序我们必须要先走，有一些程序我们必须要先走。那至于是走什么样的程序，哈，就是50万订阅的这件事情，哦，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情，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但为了慎重起见，哦，我们有一些程序要先走。那这个不是今天要跟大家说明的事情，哦，那个我们可能下个礼拜，我们等于下个礼拜，哦，再跟大家说，这样好吗？但大家的关心，大家的参与，哦，我都收到了，我也知道。那我也跟大家讲过，说我做过什么承诺。这件事情呢，我是说到做到，我是不会，就是说不会随便给大家唬烂。但只是说那个时候讲归讲，但有一些程序要走，哦，所以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大国葱，欸，那个大国葱在后面会不会让大家很分心？要把它踢到旁边去吗？啊，那个大国葱在后面，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好？把它踢到旁边去，好不好？把它丢了，嘿，把它丢到旁边去，嘿。不要，很可爱，不要，很可爱。好了好了，那我就让大国葱先坐在旁边好了，嘿。还是你们要我滚？我直接滚，把大锅冲。今天晚上陪你们，啊，你们就整个晚上就盯着那个大葱看。好，有一个事情，哦，我要先跟大家，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致歉，但我觉得我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哦，因为我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啦，哦，就是 weekend 的时候。那因为有一件事情我要做，所以我去看了一个长辈。那个长辈的夫人，我好像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说他让我很感动，我听了心都融化了。说呢，他自从发现了我的直播以后，他礼拜一晚上一定把所有的应酬都推掉，把所有的应酬都推掉，因为他就是要坚持礼拜一晚上8点要来看我的直播。那这个周末我去拜访了，哦，那位长辈的时候，他的夫人也在，然后他的夫人很担心的看着我说，国昌老师，我看你这几个礼拜，他觉得我看起来很憔悴，哦，有一点 depressed、哦，那个 depression 我其实不太知道把它翻成华文要怎么翻会比较精准一点。他觉得我看起来很累，有一点 depressed。 那我知道他就是很关心我，为我好，然后希望帮我加油打气。那我也才真的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在直播的时候让大家看到的样子是好像我很 depressed。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想到了原因，因为通常礼拜一的时候非常的忙，非常的忙，那一路呢忙到晚上8点，其实，哦，那个油就是气力好像有一点快要放尽了，所以当大家看起来会觉得我好像比较没有精神，哦，比较没有精神。那我觉得那位就是那位长辈的夫人，哦，她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所以我就后来想一想说，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网友，哦，有很多上课的同学，大家或许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只是跟大家讲说，哦，你们的关心，哦，我都收到了，哦，谢谢大家，不用担心，我很好。谢谢大家，不用担心，我很好，哦，我常常说啦，哦，我要不然就不做这件事，我只要选择做这件事情，我就一定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面全力以赴。这是我向来的哲学跟我的习惯，不管我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面，通通都是一样，通通都是一样，哦。那当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还在精神抖擞的时候，哦，还在精神抖擞的时候，我不会让自己气力放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我没有 depress， 没有沮丧，哦，没有，哦，非常的正常，非常的好，哦，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持续的努力，持续的推进，因为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事情要被处理， 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事情要被处理，虽然对于我们的执政党而言，他们其实没有在乎继续延续执政了以后要干什么事情。真的，我觉得对我们的执政党来讲，他们现在整个脑袋里面在想的不是拿到权力了以后要怎么样好好的解决这个国家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满脑子里面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借由社会的对立冲突分化，社会去创造社会的对立冲突分化，然后来去进行政治攻击，来去截取政治利益，来去进行政治攻击，来去截取政治利益。所以现在大家在新闻媒体上面，我会觉得你看到所有的新闻都是什么大罢免的时代要来临了，大罢免的时代要来临了、不要误会，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宪法的公民权必须要获得保障，但我们每次在谈罢免的时候都是从宪法的公民权的角度出发，它不是拿来政党作为拿政党拿来作为仇恨动员的工具，那甚至是选书的时候要拿来翻桌，它不是政党拿来作为仇恨动员的工具，我们在保障的是公民的权利，不是政党仇恨动员的工具，更不是选书要翻桌，选书要翻桌。因为我很惊讶的发现现在正在进行基隆市的罢免，现在正在进行基隆市市长的罢免，那当然每一个基隆市市民有大家选择的权利， 有大家选择的权利，但我只是很惊讶的发现民进党现在在谈的已经是说接下来把他罢免掉了以后谁要出来选的，让我觉得非常，就是说这个大家就冷静想一想，从5月20号新的政府上台到现在，民进党在搞的事情像是在治国吗？像是在解决国家的问题吗？没有，他们不关心治国，他也没有要解决人民的痛苦，国家的问题。过去这几个月在搞的就是借由散播假讯息创造社会的对立冲突，加深彼此之间的裂痕跟仇恨，进行仇恨动员，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选输的地方我想要翻牌，我想要翻桌重来，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执政党拿到权力以后他们要堕落，但我们不能跟着他们一起堕落，因为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这个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信念、所以今天直播的时候我不会、我今天要跟大家带大家、看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想要把时间花在跟大家讨论就是民进党他们在搞的什么大罢免时代仇恨动员、我也不想跟大家讨论、你们如果借由 VPN、上去看一些限制级的东西、是不是会被人家掌握到你的政治立场跟倾向，因为我觉得花时间讨论这个事情真是他妈的智障，这真的太智障了，我今天不想要花任何的时间跟大家讨论这种根本是超级智障超级无聊的问题，今天你如果真的要跟我讨论这个事情，我还比较关心的事情你去搞一些什么亲中舔共或者是跑去澳门花天酒地的事情，是不是比较容易被人家掌握、到你的弱点进而控制你、甚至造成国家安全的危机、就是说 这些事情的讨论我必须要老实跟大家讲，真的是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形容我现在的心情，我想说你们这些人是真的没有事可以干了，台湾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其他的事了，都没别的事情，都没有其他事情要解决，都没有其他事情要干，花一堆时间动员你们所有的媒体资源跟侧翼在搞这些有的没的，我老实跟大家讲我看不懂真的我看不懂 我不想要，我不想要去，我不想要去去花时间跟大家讨论这种事情，可以吗？真的很无聊，我不想跟大家花时间讨论这种事情，可以齁，可以齁。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些齁比较严肃的问题齁，我觉得这个严肃的问题齁，我想要从上个礼拜齁换我总质询的时候齁，我们政党总质询的代表是另外四位台湾民众党的立委，那因此我是到分组质询，那我挑了两组，一组是经济组，一组是交通组，那你分两组，一组就是15分钟，经济组的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咨询了，交通组的我要到下个礼拜才会轮到我咨询。那上个礼拜五经济组的那一场咨询，我可能有很多网友都已经看过了那咨询的片子，也有很多人或许还没有看过，那我先带大家看我在经济组质询的内容，那我再跟大家解释，我再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我那一天质询完的时候，我深深叹了一口气。我那天质询完的时候，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哦，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真的就只能用深深叹的那口气来表达。来。欸，小编我们通常就把它弄成 1.25 嘛齁。大概速度会比较快嘛。好，来。
汪委员好。
欸，卓院长好。赖清德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提出他的能源政策。那作为总统所提名的行政院院长，我相信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实践赖总统他跟全体国民啊所提出来的政见。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也是今天大家很关心的事情啊，就是能源政策的问题。我今天要请教院长的是，这个路径到底要怎么样实践。这两天我们的总统府环境变迁的委员会副召集人童子贤童董事长，他对于我们在有关于啊低碳发电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提出了蛮强烈的批评啊。我知道童董事长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啊的企业家，我个人也非常的尊敬他。童董事长说啊，马政府卸任的时候低碳排电 19.4， 蔡总统卸任的时候低碳发电只有 16.9， 童董事长的数据正不正确？我喜欢讨论事情从事实开始啦，因为这样子的发言哦，事实上是代表了我们在净零碳排的道路上面不进反退嘛。那我们就先从事实开始。好，童董事长这样子的数据，刚刚对不起，您是
报委员经济部次长陈正奇
次长嘛？次长说你不知道正不正确，你还要再回去再确认是吗？
是。
好，来，
我老实跟大家讲，这个数字是正确的。但是卓荣泰不想承认，旁边的次长也不想承认，卓荣泰不想承认，旁边的次长也不想承认。这个新闻已经这么大了，而且我们政府一直在跟大家讲近零碳排、近零碳排、近零排放，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是在备询台上的时候，他不想要回答问题，他就用回避的，这是闪的一种手段，这是闪的一种手段。我已经预料到他会闪了，所以我才准备好下一章。
我跟市长报告，他的数据是正确的，因为他大概就是把火力发电、燃煤跟燃气加在一起啦，用100%去减掉我们火力发电的数字，就是他所谓低碳发电的比例，我把它全部都列出来了。哦，这个是从经济部能源署的网站下面下来的数字。哦，这个是过去蔡政府所留下来的问题，我没有要苛责赖清德总统，但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知道我们今天从哪里出发，非常非常的重要。我首先要请教卓院长的是啊，你认为在赖总统第一任的任期，也就是到2028年的时候，这个非低碳排电的比例，也就是所谓火力发电的占比，会降到多少？ 你们现在接手的时候，到今年一月到四月是81.57%嘛？你们现在目标的规划是要降到多少？
火力发电，燃气要增加。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院长真的搞不清楚状况？火力发电有两种，一种是燃煤，一种是燃气。不管是燃煤还是燃气，都是火力发电。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
回头去查，
没有关系啊。就请你跟我讲说，你们到2028卸任的时候，你的目标值要降到多少？
在计算之后跟我报告。
好，一个礼拜之内书面回复我可以吗？
我们
好，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事情哦，我没有要在比较抽象的政策面上跟你讨论，因为抽象的政策面上，赖总统提出他的政见，他也当选了嘛，就要实践他的政见嘛。那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立法院监督，我们要知道路径怎么达成嘛。
好的，
否则的话只是在开空头支票嘛。好，第二个部分哦，你真的看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从刚刚的比例到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童子贤董事长他的批评其实没有说错，整个趋势、整个数字全部都是一致的。我非常支持啊，发展再生能源，所以我对于再生能源我们现在发展的状况非常的关心。蔡英文总统说2025再生能源要达到20%，去年的经济部也承认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达到的政见，确定跳票了。赖清德总统也很坦率的承认了这件事情做不到了，做不到，他接棒下去做要2026年才可以实践。我相信我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承诺以及赖清德总统的政见，这些数字整理都不会错，这个是白纸黑字啊的东西。好，但我现在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政治人物选举的时候，政见开支票，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达成，这才是民主政治，这才是责任政治。我们讲要达成，不是一句我努力就好，人民要看到的是你努力的方法以及你努力的路径。我这样说没有错吧，院长？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努力的路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2024年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10.7%，这个一样哦，是经济部能源署统计的资料。我现在下面的困惑是，2026年要到20%哦，2026年要到20%哦，现在是占10.7%，我们2026年要到20%，也就是将近还有10%，精准的讲是9.3%要达成。这个路径要怎么达成？我把再生能源的种类全部都很详细的把它画出来了，我具体的请教。你们到2026年要达成20%的再生能源的路径当中，太阳光电你们估计要达到20%，太阳光电要占几%？对不起，我没有问你 delay 的原因啦，我也没有怪你们嘛。跳票的原因，跳票的是蔡英文，我没有怪在赖清德头上啦。现在我在问的是赖清德说他2026要达标嘛，我们就具体的讲，现在只有 10.7 还差9.3嘛。那你的太阳光电在你20%的占比当中要占多少？对不起，我请教你的是太阳光电，你打算占比要多少？
我在问他，再生能源是20%，你太阳光电要占几%？我觉得各位网友，大家觉得他们是听不懂我的问题吗？我的问题有这么复杂吗？我的问题有这么复杂吗？我的问题有这么复杂吗？我问他要占几%，他跟我说啊，我们2025就是至20吉瓦，这20吉瓦我知道啊。但问题是，你20吉瓦你可以占几%？我等一下再带大家看哦，我们继续看下去。
吉瓦是20吉瓦哦，现在我说，在你2026再生能源占比要20%，没有错吧？好，在你是再生能源20里面，太阳光电要占几%？这是我的问题。是，但我不喜欢混起来讲嘛。没有关系，你每一类要到几%，我希望跟国人说清楚讲明白。我知道再生能源很多，所以我把所有的数字都列出来了，这个是经济部能源署的网站公告的嘛。我今天的问题很简单，赖清德总统开了政见，我们大家都愿意相信他，他要努力的去达成政见达成要有路径，刚刚院长你也表示同意嘛。
是，
现在再生能源20% 2026年要到20%，其中太阳光电，你们目前的施政计划是占几趴？这个问题很。
2024年，
是。1.5GW 在里面，
它的建。
我其实在上面快要崩溃了。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我竟然要问他，我其实要问他每一项他要占几趴，太阳光电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他就开始跟我讲说他有 一种新的技术，他2026有 1.5GW， 那我说那没有关系，你新的技术，那你的 1.5GW 可以占到几趴，他就是不回答。我其实在这一场咨询以前，我可以老实的 跟所有的网友讲，我心里面我根本就在高度的怀疑这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设计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要知道你们说2026年，蔡英文2025年确定跳票了，他们承认了2026年要到 20%， 那我就要问，那你2026年要到 20%， 你里面规划的占比各是多少？我在今天这场质询以前，因为我翻遍所有的资料，从赖清德去年选举的时候到他开始准备筹设政府的时候，他谈能源的时候，新的经济部部长，新的国发会主委，新的行政院院长，我所有的资料找完了，我找不到他的计划，我完全找不到他的计划。你今天要发展再生能源，不是我今天喊明天电就会出来，你要达到 20%， 那你就要有个计划，我太阳光电要几%，要达到多少装置容量才可以有这个%数，我风电要占几%，我风电要有多少 GW 我才能达到这个%数。那他们还在扯一堆什么新的能源、新的想法，哦，什么氢电，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刚讲什么转氢没有关系 ，whatever， 你的那个新的技术你要占几趴？我在咨询以前，我是高度怀疑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计划、没有想法，脑袋一片空白。我这场咨询前半段结束了以后，我印证了我的确信，我印证了我的确信，他们真的不知道，所以连这么基本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因为根本没有计划，也没有想法，一天到晚在做的事情就是喊口号、骗票，就是喊口号。大家觉得我这样的批评有很过分吗？我现在没有在跟他争论什么事情哦，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跟你争论说台湾到底要不要用核能，我们有没有条件不用核能？台湾可以不用核能，当然最好，但问题是我们有条件做到这件事吗？在还没有条件你硬干，那接下来的后果是什么？我都还没有跟他们讨论到这个层次的问题。我就很简单的，因为从蔡政府到赖政府一直在讲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很重要，再生能源我们要发展绿电，每天都在讲这个。我也支持发展再生能源，但你负责任的做法是蔡英文已经跳票了，蔡英文已经跳票了啦，我不要你赖清德在跳票啊！你跳票是你个人出丑，但问题是什么？你跳票是全民受害。我不要你跳票，所以我要问你路径，我要知道你每一个不同种类的你的计划是什么。 这样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样大家数字看得到吗？数字会不会太小？数字会不会太小？可以齁，好。我们现在到2024年到4月再生能源是 10.7% 嘛。到2026年这个要变 20%, 这个要变 20%。我为什么从太阳光电开始看？因为现在太阳光电占的比例最高是 4.7%。所以我问他说，那你这个要到，这个如果要到 20%, 那请问这里要到多少？然后风力要再到多少？那其他的啦，哦，什么地热啦、生殖能啦、废弃物啦，它占的比例都非常的低。我需要知道这个数字。啊，你说还有一种是新形态的，不在这上面，哦，不是地热，也不是生殖能，也不是废弃物，哦，是别的种类，那没有关系。你那个新的技术是占多少？你如果照刚刚那个人所讲的，如果只有 1.5GW， 我跟他讲，他占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如果只有 1.5GW 的话， 我就可以很老实跟大家讲，它占的比例会非常非常低，连 1% 都不到，连 1% 都不到。所以我要问大的嘛。但问题是，这里要怎么样组合起来，让这里会有 20%？ 我在这一场质询结束了以后，我确认了我的怀疑，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团队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在想，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在想。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卓荣泰竟然是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卓荣泰他回答我的方式是他们要再回去盘点。
哦，这样说好了啦，施政不能只喊口号，施政要有路径。我希望达到 20%，
对，
现在是 10.7%， 我们还有 9.3% 要 make up 嘛，9.3% 要 make up， 我太阳光电打算占几趴，风电打算占几趴，地热要占几趴，这样子的一个施政路径的蓝图，难道不应该让社会知道吗？
他承认了吗？到现在脑袋一片空白。20%，那我就简单问一句，你20%当初是怎么喊的？你20%当初是怎么喊的？
需要多久？
好，我问，马上回去进行
了解。给你一个新的，
好，一个月哦，因为这个要具体的问，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讨论问题嘛。要不要全部都在打高空、开支票？我相信，我也希望达到20%。但我为什么要具体的问？太阳光电占几趴？风电占几趴？刚刚您所讲的新的技术要占几趴？因为我们日后都要检验的嘛。好，我为什么关心太阳？
啊，
对对对，我为什么关心太阳光电要占几趴？这是有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说？来看一下，我目前太阳能光电发电的装置容量是 12.96GW， 最新的数据到四月，这应该不会错，全部都是经济部的数据。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目前太阳光电我们发电量的占比是 4.7%。 到2026年，我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需要知道你们打算占的比例是多少，我才能够去估计说你要再多少 GW 才能够达到这个 percentage。 这是一个非常率直而且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目标的时候，不是喊口号就会到，要实践嘛。所以我需要知道说，欸，那你太阳光电占比要多少？你要有多少的发电装置容量才可以 make up 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我相信我在这边问的说的都是合情合理，也是人民所关心的。但是这件事情在政府的政策上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达到那个目标还需要投入多少土地，一公顷可以发多少 megawatts。所以吧，意思是说，你不能只有目标，你要有路径。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我直接秀下面，因为我要知道的是，
你看他一直在讲说，我们要路径很多样，有很多新的会出来。大家不会觉得他全部在打高空吗？你们当初在喊的时候，从今天，从那一天卓荣泰的回答，我100%确定，这些人 全部都在喊爽的，全部都在喊爽的，真的，全部都在喊爽的。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达成。你到2026年，你现在开始哦，你开始做规划，开始准备，开始投入，开始去建。你到2026年的时候，搞不搞得起来都还不知道。而现在是连规划都没有。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真的，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看那天有一些网友在说我考他们心算，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考他们心算，我考他们心算干嘛？我那个你们在荧幕上可能没有看到完整的 PPT， 我完整的 PPT 长这样。现在我们的发电装置容量，太阳光电是 12.96GW， 只占了 4.7 哦。你到2026年的时候，你的 20% 这里 你希望占多少？你如果希望占 10%， 那你还要再多少 gigawatts？ 那为什么要知道还要再多少 gigawatts？ 因为每一个 gigawatts 需要1000公顷的用地。你这1000公顷的用地你要去哪里找？多一个 gigawatts 1000 公顷哦，多一个 gigawatts 1000 公顷哦，你还要几个 gigawatt？ 如果按照他们之前喊的，哦，是20 gigawatt， 你如果是20 gigawatt， 我跟你讲，你这里的占比大概只有 7%， 那你还有 13% 要从哪里来？你20个 gigawatt 够吗？如果按照你们什么2025什么20 gigawatt 达标计划，现在是没办法达标的啦。即使你可以达标，你这里有20 gigawatt， 那你这里的占比会有多少？大概最多 7% 左右，那你还有 13% 要从哪里来？那你如果认为太阳光电要有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假设要有 10%， 那你这里的发电装置容量绝对就不是20 GW 哦。那不是20 GW， 你要多多少 GW？ 一个 GW 1000 公顷的用地，地在哪里？不是，你要 这不是要施政你要做的准备吗？这不是要施政的时候你要做的准备吗？还是你每天在那边喊口号，所以我们要发展再生能源，然后 喊到2026年突然会变成 20%？ 我相信我给他的问题，各位网友可以评价，一点都不刁钻，非常基本，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也没有在考他什么数据，没有，非常基本的问题。童子贤讲的数字是对的，再生能源的占比 20% 如何达成，没有人知道，根本没有在想，没有在计划。
是什么？我要知道的是，2026年的时候，到2026年为止，我们盘点现在的状况，到2026年为止，我要达到这个太阳光电的发电量，我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还需要多少土地？这个对施政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为什么重要？我跟院长报告，能源用地白皮书光电篇，去年经济部说年底的时候要公布，到现在还没有公布。这个能源用地的白皮书，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公布？这个是你们网页上面写的哦，严谨制定绿能发展区将能源用地白皮书规划指引。这个白皮书我到今天不断的搜寻，还没有公布，请问什么时候公布？这会牵涉到你的目标到底有没有 realistic 嘛？你的土地规划到底是什么嘛？还需要多少公顷嘛？
我
打算要在哪里嘛？整整 delay 了一年啊，没关系啊，我拭目以待啊。因为你们土地一定要盘点出来嘛，要不然大家怎么知道怎么样支持怎么配合我们政府的施政计划达到这个目标嘛？要不然一天到晚再喊20%、20%、20%，然后等到2028年的时候才说，哦，对不起，没有做到，基于什么样子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要知道， 你的施政蓝图是什么？你的施政路径是什么？你的施政计划是什么？需要多少 gigawatts？ 需要多少土地？政府盘点土地的结果是如何？我相信这都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理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口水在里面。我希望刚刚院长所承诺的一个月的时间，告诉全体国人你的路径是什么？今年年底以前把这个能源用地排比书公布出来，可以承诺吗？
可以，
可以吗？
好，这两件事情都承诺了嘛？好，我在我的笔记本上面都有记，那我也请各位网友好一起帮忙记。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来检验，我们就来检验他到底要怎么做，他到底要怎么做？那当然，他的计划合不合理，有没有可执行性？还是在冷消委庆猜公共欸，我们也不要预设任何立场，到时候再来讲。好，
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支持发展绿能啊，但我痛恨政治权贵攀岩附势啊，违法滥权啊，胡搞瞎搞啊。立阳集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透过伪造变造，透过伪造变造的同意书，结果什么？当初农委会跟他讲，你根本不符合淡书啊，不可以用小二甲破碎的农地啊。能源局也跟他讲，你根本就不可以纳入110年的计划，你是109年搞的事情啊。结果，我们的中央到地方，通风报信，量身打造，帮这个绿色的权贵搞解套方案，然后呢，检察官很火大，起诉了，不法获利啊，上百亿，稻田日期139万，不实文件比例达到96.15%，透过骗来不实的资料，伪造变造的文件取得的。电业筹设许可，这绝对是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在旧的政府要下台以前，我问得非常的清楚啊。经济部他跟我说，他们绝对会做行政调查，该撤销就要撤销。来，请问目前调查的进度，违法取得的电业筹设许可，骗来的违法的，现在土地被起诉的违法的电业筹设许可，要不要撤销？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前面用伪造变造的文书骗到了电业筹设许可，是不是违法的？
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很厉害？我本来听他讲说，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就本来就是要撤销嘛。你用伪造变造的文件骗来的电业筹设许可，骗我们的经济部给你一个非法的受益行政处分。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违法的行政处分本来就要撤销嘛。结果他会说，我们会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依法来办理。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依法来办理啊？我请问你怎么办理？来，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哪一条跟你说？哪一条跟你说你要等到刑事审判有结果才可以搞？那根本在胡扯嘛，根本在胡扯嘛。我先把它听完，我最后再跟大家讲，我到后来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叹那么大一口气。来，
判决是刑事司法，有没有刑事司法？有贪污治罪条例的构成要件，行政程序法，你刚刚自己说的，
是
行政程序法，是依照行政程序法，这没有判决的问题啊。
我们要看他
什么时候要撤销，什么叫做法院认定的事实啊？你们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承诺的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
行政部分已经全面的停止，全面停止。
对不起，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做出来没有？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对不起，我问的是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这个是你们承诺过要做的啊，我刚刚秀出来了。不要把刑事案件哦，跟违法行政处分的撤销混在一起。我的问题很具体，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好，你要跟台南市政府一起调查。
先停一下，他要跟台南市政府一起调查。曾文生承诺我要做行政调查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他今天这个回答就露馅了，根本还没开始做。
行政调查启动了没有？好，还要做多久？我老实跟你讲啊，你们要去调查就好好去调查，但是对于这种违法使用伪造文件的绿色权贵，绝对不能放水，可不可以承诺？好，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多久？你不要跟我说要做2年，要做4年，要做5年，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多久？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就结束，不好意思，跟副院长致歉。所以你的答案是有依法办理。
讲了半天，不敢承诺， 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他为什么不敢承诺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为什么他不敢承诺行政调查要多久？因为大家知道吗？立阳集团，民进党的大庄脚、大金主、前行政院政务顾问，他们开的公司违法骗来的电业筹设许可，从中央到地方勾串，从中央到地方勾串，现在用伪造变造骗来的，现在他们还持续的在运作当中，他们还持续的在运作当中。结果我们的行政院对于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做多久？什么时候要把违法的行政处分撤销？不敢承诺，竟然拖要等到刑事判决的结果。你们会不会觉得太扯？他现在在拖，在帮什么拖？他拖我民进党的大庄脚，我民进党的大庄脚才能够继续搞啊，才能够继续赚啊，才能够继续捞啊。大家不会觉得很扯吗？他有脸在总质询的时候说要等刑事判决，这是行政法的原则吗？这是行政法的原则吗？我可以举出一坨拉古例子啊，当你发现这个行政处分是骗来的、违法的，你经济部本来就应该要把它撤销掉啊。不是吗？之前这种案子我揭发太多了啦。骗来的行政处分本来就要撤销，你不撤销你现在是在干嘛？图利自家人哦。图利非法厂商哦。我反正在这边慢慢摸慢慢混。他继续搞，继续赚，继续捞，这包庇成这个样子，可耻啊！我有说错吗？那包庇这种绿色权贵，那什么嘴脸啊？怎么样？有事吗？怎样？不好意思，我看小编在那边一直看我。没有啦，我没有在对小编凶啦，不是啦，我是刚小编用很奇怪的表情在那边一直看着我，所以我问问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哎，小编真的没事哦。可以好。好。第二个事情。我要带他看的是，其实那天本来也要质询了，但时间到了。我问到第二题的时候，时间就到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扯。 好，来，
在2017年的时候啊，立法院因为使用了中国制的太阳能逆变器，它叫做 inverter， 基本上是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啊的一个太阳光电模组当中必备的部分。那里面几乎都有内嵌 monitor unit， 也就是远端可以看它发电啊的数量。那这件事情啊，后来被披露了以后，我们执政党啊的立委哦，参与立委跟前立委陈柏惟，那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者会哦，说禁用中国的逆变器啊，要不然会有严重的红色危机哦。那到目前为止，国防部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政策立场？在国防部重要的军事要塞所使用的光电或者是逆变器禁用中国制的产品。这个是统一的，在每一份契约里面都有这样的规定吗？
是。
好，因为我接到检举啊，我们国家注资30亿，我们的国发会跟耀华玻璃啊是第一大股东，号称绿能国家队的联合再生，他们承接的国防部非常多光电招租啊的案子，也就是用我们国防部包括很多军事要塞的土地屋顶做太阳能光电。那基本上推动再生能源我们都支持，但是在我们的军事要塞里面去做太阳光电啊的模组这件事情，是不是会用到啊中国制的产品，有没有国安危机这件事情啊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这个事不是今天啊才发生，但我接到啊的检举是说，我们在陆军南洋地区的指挥部啊光电的标注案里面得标的就是我们绿能国家队啊的子公司，叫做永良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当初在竞标的时候啊，说他要承诺使用啊国内领导品牌啊的变流器，结果没想到去跟国防部争取标案的时候说一套，实际做的是另外一套，实际做的是哪一套？如同刚刚部长所说的，在租赁契约书里面已经白纸黑字写不可以使用大陆地区啊的产品，但我接到的检举啊是在南洋地区的指挥部里面所有用的逆变器都是中国制啊的产品。那因为这个检举啊很严重，所以我昨天啊特别跑去南洋指挥部那边去现勘。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南洋指挥部啊的弟兄很辛苦，昨天太阳很大陪我在那边看，结果我看到的，现在部长啊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逆变器旁边贴的贴纸，大辣辣的就写的 Made in China， 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困惑啊，非常的狐疑，是当初这个东西在装的时候契约书已经载明了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还是无视于国防部相关的规定甚至是契约上面的要求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毫不避讳的就在产品上面的贴纸就写了 Made in China。 这件事情我昨天去南洋指挥部玩了以后，我有跟现场主持会议的指挥官说，麻烦这件事情啊请他昨天回去的时候要跟部里面啊报告，部长有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这个就是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在质询的时候请部长注意，因为对于后续的处理这件事情，这家厂商是恶劣至极啊，明明就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他还是决定这样做。但我们如果今天国防部在主张权力的时候只是把这个恣意妄为胡作非为的厂商只是叫他更换完，部长你觉得对这个厂商会有任何吓阻的效力吗？
好，大家有没有听到国防部部长说他会按照合约条款的内容去执行哦？我接下来就等着看这件事情让我为什么这么火大，因为这家厂商联合再生是所谓的绿能国家队，第一大股东是谁大家知道吗？第一大股东是我们政府，我们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扶植的绿能国家队，结果 结果我们的民进党政府一边在喊抗中保台，另外一方面拿纳税人的钱去搞的绿能国家队在干什么事情？根本把国防部当成塞罕的，人家没有在鸟你啦。你说不能用啊，我就是要用啊，不然被安装。我产品上面都贴了贴纸，你们验收还会过，真的是绝了。我产品上都贴贴纸，你们验收还会过，真的是绝了。然后这么离谱的事情被抓到了，你看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软成什么样子，他不是要彻查，他不是要就责，他也不是要惩罚这个厂商，他是说叫他换一换就好了，他不是要彻查，他不是要就责，他也不是要惩罚这个厂商，他叫他去换一换就好了啊。如果像你这样子搞的话，以后大家跟我们的国防部做生意，大家有样学样，国防部开什么规格做什么那都不重要，我作假也没有关系，我反正都给你一些粗制滥造，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阿拉嘎中国那边做的东西啊，被抓到怎么样？被抓到没有关系，放心，我们的国防部很温柔，被抓到就换掉就好了。可以这样搞哦。然后他说我会按照契约走，好好好，我就接下来看你有没有按照契约走，因为契约书我后来这场质询完了以后，这场质询完了以后，我花了一些力气把契约书弄到手了，我花了一些力气把契约书弄到手了，契约书国防部没有给我了，我自己花了一些力气把契约书弄到手了。啊，我接下来就准备检验，看你是不是按照契约书走。我直接跟大家讲，按照契约书绝对不是什么被抓到东西换掉就好了，哪有这么简单呢？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部长是非常优秀的法律人。那特别拜托部长回去看我们国防部的契约，因为如果在我们的国防部的契约里面，对于这一种无视国防部的政策、无视契约条款、根本恣意妄为的厂商，我们如果定的契约法律效果只是被抓到了以后换回来就好了，我必须要说，不会有任何吓阻的效果。以后他就继续这样干，因为如同刚刚部长所点出来的，这家厂商他是不是被欺骗？所以才去用中国的逆变器？不是，他从头到尾就知道他用的是中国的逆变器，而且用的范围，我再跟部长报告一下，用的范围恐怕不是只有南洋指挥部，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收集到的资讯，包括了我们在高雄的海军舰队指挥部，包括了国防，
这个我确认了，在高雄的海军舰队指挥部全部都是用中国的逆变器，全部都是，我确认过了，因为这一场质询完了以后，那个厂商就急急忙忙的跑去高雄处理这件事情了，真的就急急忙忙去处理这件事情了。全部都是，我现在在等着他们，到时候清查出来的时候，看他们有没有说实话。嘿，
防大学包括了三军总医院松山分区，这家厂商非常厉害，国防部非常多的营区全部都有他们的案子，他们可以这样恣意妄为，无视规定。如果我们最后国防部所谓的依照契约办理，只是要求他换过来的话，恐怕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遏阻。未来有类似不孝的厂商一样画葫芦，反正我就先用，被抓到了以后再换回来就好了。部长是不是可以承诺严肃的检讨目前契约的规范，是不是只能够要求他换，还是应该要采取更严厉 追溯法律责任的行动。部长最后一点提醒就好了，因为这个东西是验收通过的，今年二月哦，验收通过的。我昨天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我很困惑，因为我一看到那个机身旁边的贴纸就写 Made in China， 我的困惑在于说，人家就已经大辣辣的也不遮掩，就是 Made in China， 我们验收怎么会通过？但请部长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意思要去追究我们南洋指挥部弟兄他们的责任，因为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光电这些产品未必也是他们所熟悉的，但是是不是在验收的 SOP 上少了关键的一环？譬如说要求那个厂商出具原产地的证明，没有出具这个东西的话验收不会通过。因为我相信如果当初验收的 SOP 有这个要求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么离谱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请验收的程序一并检讨，未来不要让这个不孝的厂商有上下其手的空间？OK， 好，谢谢。
好，这个事情齁，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啦，就还没有结束啦。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好，因为不是只有逆变器的问题，不是只有逆变器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东西。因为我所接到检举不是只有逆变器，连路由器，路由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Router 就是在接那个、欸、Router 我们中文是翻成路由器是不是？小编，对，应该是吧。 Router 是啦，就是、就是接网路线的，对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连路由器通通，连路由器都是，那没关系，我就继续让他查。大家会发现什么？大家会发现哦，真的，我最近在清查这些东西。好，因为你说，好要喊什么什么抗中保台，好，那你就认真的做，好，强化台湾，强化台湾自己的实力，不是像民进党这样一天到晚在喊抗中保台。结果实际上面在干的是什么事情？实际上面在干的事情臭不可闻，根本没有认真在做。我邀请大家齁，我今天开一个新的题目，让大家去追。我邀请大家去追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我们国军啊，弟兄的装备不是要有那种防弹衣吗？防弹衣里面有防弹板嘛？做防弹衣防弹板的那个叫做抗弹纤维布，抗弹纤维布，那个抗弹纤维布，抗弹纤维布，从过去到现在出现了多少弊案？那个抗弹纤维布还是从中国大陆那边过来的，那国防部军备局的人不知道吗？从过去到现在出了多少弊案？抗弹不是鸡弹啊，是子弹啊，子弹啊。因为我在追踪一些案件，我发现哦，过去这几年真的是太扯了，真的是太扯了。对，大家看过哦，记忆里面说之前有报过，但你们一定不知道报的是哪一件，因为太多件了。那个东西利润太高了，那个东西利润太高了，搞到一些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东西的人，竟然也有管道，还可以去标，还通过那个资格标，还通过那个资格标，乱搞，乱搞。这标案都上亿的啦，很好赚啊。从过去到现在出了多少事情了？ 这些重要的事情，结果什么？结果，大家看，一天到晚在喊口号的政府到底是怎么在做的？一天到晚在喊口号的政府是怎么在做的？然后真的大家要开始监督的时候，他开始跟你讲秘密，一切都是秘密，一切都是秘密。你们自己的人在搞这种狗皮倒灶的事情。我跟大家讲，联合再生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啊，联合再生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啊。我会要求，不是只有针对这一件哦，这些狗皮倒灶的事情，我们国发基金到底怎么去拿30亿去帮这个本来就要倒的厂商去纾困？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会想办法，我会想办法在立法院成立调阅委员会，这件事情一定要追到底。花纳税人的钱，结果让你们这些民进党的高官权贵在那边吃香喝辣养自己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天底下没这么道理，臭不可闻。结果养这种垃圾厂商是怎么在看待我们的国家安全？拿纳税人的钱去帮这种垃圾厂商去帮他纾困，然后那些垃圾厂商就有钱去请你们这些高官达官显要让你们吃香喝辣养自己人，然后真的在做我们国防部的标案的时候，根本把国防部当细汉欸，啊我就是违约啊，我就是要用中国做的啊，要不然你要怎么样啊？被你抓到，被你抓到没有关系，算我倒霉，赶快换一换就好了，你也不会解约啦，你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啦。我跟大家讲的事情，我就喜欢讲这种实际的，我不喜欢讲那种虚无缥缈的，真的，我希望讲这种实际的，我不讲虚无缥缈的。我们好好的监督政府追究这些事情，希望他们把事情做好，从政策到弊案到不要乱花纳税人的钱，这不是一个立委该做的事吗？这不是一个立委该做的事吗？难不成大家期待我做什么？教大家去用哪一个 VPN 然后上去看 A 片，这样会比较好吗？那个，请大家稍微等我一下下，我马上就回来哈。请大家稍微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哈。
你先在这边。
我回来了。OK， 好，来，我们最后齁再来看一个啊。什么叫机密啊？来来来，我最后给大家看。国家国防机密、外交机密，我也不晓得。我揭发了我们的军事要塞里面用中国的逆变器，这样是有泄露国防机密吗？臭不可闻的东西全部就用机密来阻挡，臭不可闻的东西全部都跟你讲这是机密。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代表，来，
在他住的地方采买的事情，引发了社会非常多的讨论。那部长从今天询答的过程也做了很多的表示，但我要讲一个比较范围比较大，而不是只有这个个案的事情啊。因为我去的时候，去函的时候，你们的确有回函，但编密件嘛。哦，虽然我对于这个事情为什么要编密件，我老实说，我从法律的角度百思不得其解，但我尊重外交部，你们编密件，我就把它全部折起来。内容我有看，但你们编密件了以后，给我的讯号是细节不能公开，内容不能讨论，要不然会有泄密的问题嘛。好，那你们编密件，你们的基础应该是行政院的文书处理手册。第51条，各机关就主管业务核定一般公务机密文书，应依法律或法律具体授权的法规命令为之。你们这次编密件的法律或者是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是什么？对不起哦，我们还是回到法规来讲，因为你一直跟我讲相关规定嘛，所以我帮你们把行政院文书处理手册第51条列出来了嘛，是我引的条字错吗？还是你用其他的条文的规定？台湾是法治国家，这种事情要说清楚讲明白啊。对嘛，来来来，请部长看一下第51条，应依法规或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法规命令为之嘛。那我现在就请教你，你的法律或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的基础是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我们号称，我们希望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跟老共不一样嘛？老共是人治嘛，是独裁政体嘛，上面的人说了就算了嘛，台湾就不是嘛？那请问法规的依据是什么？好，我这样讲好了啦，你说列为机密预算，那所以把它露出来有法律的效力，没有关系哈。你做这样子的说明，法律上面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大家可以进一步讨论哈。你们说这些资讯有机敏性，恐遭中共哦掌握我国外馆的资源配置，我国外馆大使的宿舍沙发花多少钱，我们担心中共掌握，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咖啡机花多少钱，担心中共掌握，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担心我们的大使咖啡喝太好，然后台湾的外交会做得太好，还不是因为这个基本上的逻辑要跟道理要跟一般的民众讲清楚，要不然大家没办法理解啊。请部长，对，所以我才一直问你啊，相关规定是什么、啊？来来来来来，刚你一直在讲相关规定嘛，哦，我就具体请教你相关规定是什么、啊？好，如果今天我把具体的数字讲出去，有没有泄密罪的问题？
刚刚是讲法律或法律授权的命令，他说只要预算审查通过。预算审查通过是准你去用那个钱，预算审查通过怎么会效力形同于法律？我老实讲，我那天在质询的时候，质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耐着性子忍着脾气，我只是想要暴露他们到底有多荒谬，我只想要暴露他们到底有多荒谬，因为我后来知道林佳龙自己跑去跟记者讲说那个沙发60万。 你给我说是密件，我不能讨论，我也不能讲。你自己想讲就讲。林佳龙，你跟记者讲那沙发是60万以前有解密吗？如果没解密的话，那你不就泄密了？还是你们现在民进党的标准是什么？我爱讲可以讲，但我告诉你是密件，你不准讲，你也不准讨论。你就告诉我你的标准是什么吗？啊，你不是说要列机密？我们不能讨论，不能讲。啊，你列机密以后，你自己要讲可以。沙发60万是你讲的、啊，你解密了吗？你没解密，你可以这样讲，还是现在民进党的规则是什么？我要讲可以，没解密我也可以讲，但你讲不行。你如果讲了，不要忘了哦，外交部是会派人去台北地检署告你的。我们的外交部干过这种事啊。
具体的数目。
对，就是譬如说啦，我今天讲说沙发花了多少钱，我把它讲出去有泄密的问题吗？有还是没有？这不是你尊重我的决定啊！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嘛，所以你们依照的法律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今天跟我说你尊重我的决定，我具体的请教，站在外交部的立场，我把一套沙发花了多少钱讲出去，有没有泄密罪的问题？有还是没有？所以我到目前为止都尊重你们的密件嘛，啊，我请教你密件的法律基础是什么？问到现在你还是讲不出来啊。好，编列密件的标准，台湾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要不要有一个客观的法律标准？应该要有嘛。部长，你应该可以同意嘛？
哎，是，
是吧？好，来看一下，去年外交部单位决算书啊，这个是我上网公开上面看到的资料，来看一下，2023年12月5号，电汇预付美国预购新任于大使馆长职务宿舍家具及公务手机所需费用7697美金，奇怪，这不是机密吗？怎么会在决算报告里面写的这么清楚？在决算报告写成这样？然后告诉立委所知说这是机密，这个会不会泄露我国啊在大使的资源配置啊？是你让大家知道最少花了7600嘛？我再说一次啦，哈，零星采购看不出，所以你今天的论理是说一套沙发多少钱会危及一套整体资源的配置？所以买沙发不是零星购置，买咖啡机是不是零星购置？买手机是不是零星购置？我还是问问题嘛。
我们希望能够。
所以咖啡机台多少钱是可以讲的嘛？是吗？
可是列为密闭，
咖啡机多少可以讲，沙发多少钱可以讲，这是刚刚部长说的内容，我应该没有误会错吧？我再说一次哈，国家机密有国家机密保护法，一般公务机密有一般公务机密的法律或法规命令，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什么是密，什么不是密，这应该要有法律明确的标准，绝对不应该是行政单位个别自意的决定，这样的原则部长可以同意吧？
当然，
但是我们不能公开讨论，因为公开讨论就泄密啦。好，
解释上是可以的。
现在按你们内部报账的规则啊，按你们内部报账的规则，有没有任何规定？一套沙发最高金额多少钱？关系，我们就以美国来讲，一套沙发最高的价格，你们有没有规定？因为你们刚刚一直跟大家讲嘛，合乎规定，所以报销嘛，合乎规定报销，合法的我们一定都尊重，合不合理？规定有没有需要修改？可以再讨论。但我现在的问题来了，那依照你们目前的规定，一套沙发有没有设上限？我讲的是规定哦，现在没有牵涉到个案哦。一套沙发，以在美国来讲，在 DC 来讲，我们采购上限的金额，按照目前外交部的规定是多少钱？还是这也是外交秘密不能说？所以没有上限。
好，其实
采购的金额如果没有上限的话，那就是不管买多少钱，全部都合法，因为
没有
上限啊。我理解哦，我现在只拜托部长一件事情哦，我们驻外的人员需要的资源，在第一线打仗，我们一定支持啊，公务的支出我们一定支持啦。但是花这个数额去买沙发，必要性在哪里？那不是在办公室，那个在他住的地方，大家才会问嘛。所以我现在我也不跟你讲个案，我跟你讲规定，外交部可不可以告诉所有的委员，我们在外馆采购各项物品，我们所依循的规定是什么？还是有各项变数？就像我们以前，我们要出国开会，去哪里，一天报多少钱，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项目是多少，全部都有规定啊。但我今天赫然发现，原来买外馆的东西，我现在在讲的哦，不是什么机密的公务的东西，我现在在讲的是咖啡机啊，是沙发啊，是床啊，是床头柜啊。这些东西可以没有标准，爱怎么买就怎么买吗？这是我的问题啊。对，所以你的程序跟规范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谢谢。
没有啦，因为时间到了啦，所以我也没有怪主席啦。那个招委他已经尽量的在平衡了，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要尊重啊。我也没有就一直在上面不下来，所以我人就下来了。但我觉得这些事情要讲清楚啦，这些事情真的要讲清楚。你不要到时候这种臭不可闻的事情，你全部都用机密来遮掩嘛。臭不可闻的事情全部都用机密来遮掩，这绝对不是国家之福啊！这绝对不是国家之福。这是我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哦，说这个国家我们该处理的事情非常的多，该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该做的事情也很多。结果我们的执政党现在都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现在一天到晚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不会觉得很吐血吗？真的不要把民进党宠坏了。不要把民进党宠坏了。 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是怎么监督他们？现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我就是一样用一样的标准跟力道下去监督。我再说一次，以前马英九政府在执政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力度跟标准在监督他们？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力度跟标准在监督民进党政府。啊，当然有很多人不一样了。有很多人不一样，民进党大概不管怎么样胡搞瞎搞、背弃承诺，他们也觉得都没有关系。真的，有很多人不一样，他们觉得民进党不管怎么胡搞瞎搞、背弃了什么承诺都没有关系。不要骂，不要批评，要不然你就是中共同路人。我讲白的跟你讲，我不吃你这一套，我不吃你这一套。当你们把民主进步党宠坏的时候，只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腐败。当这个国家更腐败的时候，受难的是一般的人民，绝对不是你们这些绿色权贵。受难的是一般人民。OK， 可以吗？可以吗？什么又在说我讲一半？哦，我真的是我每一天在处理这些有的没有的，真的是在浪费大家时间。来来来，我放一段片子给大家看啊！我真的是懒得在评论那个人讲的话，我直接放片子给大家看，来。
但是并不是规定一对一的质询。
你讲这句话我也赞成啊，所以我们这次修法有说是一对一吗？没有啊。好，我解释完了没有？我还需要再做什么解释吗？上礼拜我的直播大家都有看啊，看完我直播了就知道我从头解释到尾啊，然后在那边说我刻意隐匿，我刻意隐匿什么啊？上礼拜有看直播的人，我不是讲得很完整吗？你自己看一半然后叫我黄一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上礼拜在这边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再倒带回去看啊，我在上面讲的很完整啊。那质询也是什么？去年事实查核中心就讲质询，我听也是质询啊。那你今天要跟我凹哦，说那个是质询啊，那个不是质询，好啦，那就算我退一千万步讲，你说的是质询好了啦。现在在立法院里面有用质询程序的，就是对审计长啊。立法委员在对于审计长所提出来的决算审计报告进行咨询的时候是怎么进行的？你民进党要自己去看一看。你说是咨询嘛？好啊，在立法院职权行使里面有用到咨询这两个字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对审计长。立法委员在问审计长的时候用咨询哦，按照你民进党讲的说啊，那不是啦，赖清德讲的不是咨询，赖清德讲的是咨询，好，就用咨询。那你去看是怎么问的。在那边跟我咬文嚼字，你骗票就骗票嘛，去年说是义务，今年说是违宪啊，不就是你赖清德吗？啊，你自己骗票被抓到了，觉得很丢脸，拉不下脸，然后叫民进党的，叫你们这些打手跟侧翼出来帮你洗地，不是很难看吗？那出来帮你洗地也就算了，还要污蔑人家。上礼拜大家有看直播都知道，我从头到尾讲得很清楚。 可以吗？可以哈，好，那非常感谢哈，大家今天晚上的非常感谢哈，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那我们还是会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做该做的事情，那持续的推动各项改革，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所开出来的政见是拿来实现用的，不是拿来骗票用的。那同时，我们也会非常强力的监督现在的执政党，不容许他们再继续这样胡搞瞎搞、贪污腐败下去，因为这绝对不仅仅是对于整个国家，对于非常多一般的民众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好，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今天晚上非常什么拜登川普挺谁，好啦，看看啦，我们改天啦有空再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大选，齁，我们早一天再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大选。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拜拜。聊。